好，我们来看到《创世纪》第46章啊。当约瑟的哥哥们将约瑟仍然活着，并且坐着为王这样的福音传递给父亲的时候，雅各的心就苏醒。雅各这时候是住在希伯伦。雅各这时候呢是住在希伯伦。然后雅各起身从希伯伦走到别示巴，46节一开头。以色列人第三次向埃及以色列人第三次向埃及，雅各全家他不是先进埃及，而是先要在别示巴见见神算了。所以46章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别示巴这个地方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比米勒立约，然后亚伯拉罕也住在别示巴。以撒呢？那个是在22章。以撒呢，也是在别示巴，神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也是在别示巴26章。然后以撒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别示巴。雅各离开家往巴旦亚兰去，就是从离开别示巴往巴旦亚兰去。现在呢，以色列又来到，在进埃及之前又来到别示巴。神再次在别示巴向雅各显现。凡是在旧约圣经神所显现的地方，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百姓显现的地方，就是神在地上所选择的暂时的居所。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伊甸园是神的居所。神让他的百姓亚当、夏娃与他同在。在人犯罪之后，地与天的隔绝就落下来了。但是在神从创世纪12章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神再次在地上选择一些地方与他的向他的百姓显现，向他的百姓说话。与他的百姓，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他就是要下到埃及的，听从，不再回来了，一切所有不再回来。以色列雅各这时候已经130岁了。带着一切所有，就是不会再回来了他就已经预备死在埃及了。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起身就来到别示巴。他到了别示巴之后，他在这里是主动献祭给神，主动献祭给神。这一个的献祭与明天要灵修的47章，雅各站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回顾自己的一生非常相关。这是圣经最后一次记载雅各向神献祭。雅各要在这样一个献祭当中向神悔改，因为这个十几年当中，他一直活在对死去的约瑟的所谓的怀念、自怜 这样的一种心情当中，却忘记了神，耶和华是他的神，忘记了神在他身上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的应许。所以这个十几年的属灵的黑暗。所以雅各在这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就是表明向神的悔改，献上燔祭。所以献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然后神夜间在日向当中向他说话。在这个地方的这一段的说话非常奇特，在第二节的这段说话非常奇特。夜间神在日向当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非常奇特啊！而且你按照道理来说，雅各现在已经改名叫以色列，神可以直接在日向当中对他说话：“以色列，以色列。”但是呢，圣经这里的文本呢，竟然说到是神在异象当中向以色列说，然后呢，说的呢又不是以色列，而是雅各，雅各。如果正常的文字，就应该说神在异象当中对他说啊，雅各，雅各，或者神在异象当中对他说以色列，以色列。他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说神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然后以色列要回答我在这里。为什么神要这样来呼召他呢？这个呢，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啊，这只能说是我的解释啊，这个不能是没有其他的圣经可以比较准确的来已经解经，但是从雅各一生被神的呼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看。因为这是最后一次重要的神向雅各的显现。在夜间，神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说话，这里要强调以色列，是因为要强调雅各是已经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重生，被神所改名的雅各。但是神在异象当中为什么要称呼他叫雅各呢？这再次说明雅各是在母腹当中就被拣选，雅各是在母腹当中就被神所认识的。他是在母腹当中就被上帝的恩典所临到，在母腹当中神就拣选雅各，厌弃以扫，虽然他们在母亲肚子里是双生子。所以这一次在异象当中对雅各的说话，基本上是神来回顾神在雅各一生当中，雅各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神一再强调的对他的应许。所以神在异象当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这个雅各在母腹当中就被神怜悯，在亚伯渡口再次被神改名，这些都表明神要做雅各的神，神要做以色列的神。然后当雅各说我在这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神的百姓对神的回应，就是当神呼召他，神的百姓就回复我在这里，奉你差遣。然后在这一段当中，神的自我启示不断的强调他是这位神是你父亲的神，雅各献祭也是给他父亲以撒的神，然后神说话也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不断的强调。当然这个强调的第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来强调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来强调神是这样一位与亚伯拉罕与以撒来立约的神。所以神要向他强调，如今向你显现的不是埃及的神，不是迦南地的其他的神，而就是那一位啊真神活神永远的王，就是那一位恩待你 主亚伯拉罕以恩待你父亲的神。而这样的一位神与你亚伯拉与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的应许如今要成就在你的身上。然后当神自我启示他是谁之后啊，首先第二节你们来看啊，神与人的关系，在神向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这样一位主，他来向我说话，神来向我说话。当神来向你说话的时候，一般就是讲三件事情，或者说你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去得到的启示，就是彰显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是谁，知道吧？那么他不断讲的，你到底是谁？所以神向雅各显现，你是谁呢？你是那个在母腹当中就被拣选的雅各，而那位在母腹当中就被拣选的雅各，那位拉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抓住抓世界的雅各，如今被改名叫做以色列。雅各的名字就是人得胜的，以色列的名字是神得胜。然后呢，神也启示他自己是谁，神是谁。这样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立约的神，这是第二，你是谁，神是谁。第三，神对你的应许是什么，上帝所赐的恩典是什么，一样的。所以你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神在这三个方面来向你说话的。所以第三节当神启示完他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的时候，神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你首先不要害怕，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如同神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跟他说你离开这里去巴旦亚兰也不用害怕。为什么不用害怕呢？后面说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我也必定带你上来。在这后面是讲了三件事情，但是贯穿这三件事情的都是同在，就神必定会和你同在。为什么不用害怕？因为神必定与你同在，这是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不用害怕的第一个原因，因为神必定与你同在，因为神是这样一位施恩怜悯亚伯拉罕的神，怜悯以撒的神，并且在母腹当中就拣选你雅各的神，所以神必定与你同在。然后神要在这里等到雅各要带领他的全家进到埃及之后，神要跟他讲的应许他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必使你在那里要成为大族。这件事情，这个成为大族直接回应神跟亚伯拉罕之约当中你要成为大国啊，而你要在哪里成为大国，不是在天上，而是首先在地上，在那里，在埃及地你要成为大族，这是应许的核心啊，之前讲过的。然后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就你下埃及是神的旨意，是神要与你同在的，神要与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是核心。所以雅各一定要下埃及，因为神的百姓被拣选之后，他仍然要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去，见证基督，祝福万民，但是也必定要从埃及上来。没有人可以自己下埃及，也没有人可以自己从埃及地上来。当神说我也必定会把你要带上来的，我要必定要带你上来，带你上来的意思，这个就不是仅仅是指雅各的将来死在埃及啊，他的一个尸骨要被带上来，这个带你上来的意思就是指将来你的后裔，我也必定会把你们带出来，从埃及地带出来。这个你不仅代表雅各自己，而且代表雅各将来要承受上帝之约的这样的一个后裔，雅各的后裔。这里的带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就是与将来等到后面在这一章的最后，当约瑟 当雅各与约瑟相认之后，约瑟就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去告诉法老，我的弟兄和父的全家已经从迦南地来了，他们本是牧羊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牛群羊群一切所有都带来了，然后你们要住在歌珊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他被神蒙，被基督恩戴蒙召之后，我们进到这个世界，是进到这个恨恶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关系本身就是敌对的，进到那个恨恶我们的世界，如同羊进入狼群。但是基督徒蒙召本是为此，蒙召就是要进到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宣告基督。向这个世界宣告基督的审判和基督在恩典当中的赐福，但是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呢，不是与这个世界混杂，不是与这个世界妥协，逃避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妥协。我之前在事件惨案的时候跟你们讲过，逃避、妥协、害怕，都是被世界掳去的表现。而雅各带领他的全家、以色列百姓、教会进到世界，是带着使命去的，是带着权柄去的，是带着要顺服基督的命令去见证死里复活的基督，并且去祝福万民去的。但是进到世界，并不代表要与世界混杂，并不代表害怕啊！就我刚才讲了，你害怕，然后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躲在桃花源里面的逃避。然后呢，与世界的妥协，这些都是妥协的某种形式。而进到这个世界呢，是住在歌山地。歌山地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象征，不是仅仅因为歌山地适合放牧，歌山地是约瑟凭着手中的权力为他的父家所选的一块适合放牧的地方，不是的，而是歌山地是个独特的地方，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在歌珊地放牧，而不与埃及人混杂。埃及人是种地的，就在歌珊地放牧，仍然从事着一个让全埃及人都厌恶的职业。每天的生活都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哦，当然，圣经没有在这里讲为什么埃及人会厌恶牧羊的人。但是这种厌恶，无论有什么样的属地的原因，本质上都是属灵上的敌对。就是无故的被世人所恨恶，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被世人所恨恶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要进到世界当中去的，但是进到世界当中去，但是却住在歌珊地过寄居的生活。这就是圣经等到了新约，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对他的百姓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啊，光要放在灯台上。你们是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与世上的黑暗相区别的。但是光是要照进这个世界的。所以从等到47章，明天就要讲到整个教会是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的。但是这里呢是讲的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呢，它是在46章是前后呼应的。前面在别示巴，神就已经跟他说了，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但是也必定带你上来，因为你不属于埃及，你属于我。但是你却要奉着遵行我的命令向埃及去。约瑟啊，最后一句话，约瑟必给你送终啊，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叫做约瑟要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就是你要在埃及，在我的面前合上双眼，你要在我的面前结束在地上的日子。原文是约瑟要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就是你在属地的生命结束了，然后你将睁开眼睛，活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一种盼望。这并不是，这是告诉你听你要死的这种终局，而是死亡是一种盼望。为什么死亡对雅各来说是一种盼望？因为以色列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以色列的神 是可以，他所赐的恩典是可以胜过死亡。然后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啊，记得儿子们使父亲他们都坐在车上，他们子子孙孙、孙子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子子孙一同带到埃及。后面圣经详细记载了他们的70个人啊，以雅各70个人向埃及的这样一份家谱啊，他的4个妻子利亚，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啊，利亚、拉结两个婢女，为什么要在这里说那与？啊，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的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共有70人。啊，为什么要详详细细的记载？就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告诉我们听，无论这里是谁生的，拉结也好，利亚也好，雅各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偏爱，是拉结、利亚生的，还有他们的婢女生的。他们都是上帝的百姓，他们都是上帝的百姓，都是要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当中要承受这个约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第十是个完全的数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下埃及，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不仅是上帝的百姓，也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一点就要直接对应出埃及第12章。等到出埃及记12章的时候，等到400年之后，他们作为耶和华的军队，那夜是耶和华的夜，他们作为耶和华的军队离开埃及，其实是他们重新得回身份，因为在这个400年，他们已经慢慢的沦落到成为埃及地的奴仆，法老的奴仆了，所以神要让他们重新恢复身份，你们不是法老的奴仆，而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他们要作为这样的一个整体，啊，所以当他这样来罗列的时候，啊，是作为耶和华的军队，而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是要面向这个世界的，这个70个人啊，这也可以对应啊，如果已经解经的话，也可以对应新约耶稣基督差遣70个门徒。神差遣他的百姓进到埃及。要在埃及的法老面前见证，唯有耶和华是神。然后要向整个全埃及地的人宣告，这个70个耶和华的百姓是因着耶和华的恩典而得自由的，并且在耶和华的命令当中为他征战。好，28节，雅各就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然后雅各就与约瑟见面。约瑟套车往歌山去，啊，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当以色列看到那个死里复活的，在他心里面死里复活的约瑟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敞亮。同样，我们若在这样一个黑暗和死亡的世界当中，我们若不信靠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永远没有任何盼望。所以以色列的心要苏醒过来，他要再次当他活的看到约瑟与约瑟啊，伏在颈项上痛哭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好，刚才31节我刚才已经讲了啊，31节和34节更是前面神在别是巴向雅各来异象当中说话的一个回应啊。好，这段是雅各全家啊，是以色列第三次进埃及，第三次下埃及，在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啊，教会必定要进入到埃及，并且要站在埃及的法老的面前。等到47章，雅各就要站在法老的面前来见证基督。但是无论神的百姓进到埃及和神的百姓离开埃及，都是上帝的同在，都有神的同在。 然后在埃及的生活是寄居的生活，这个寄居的这个概念在后面雅各还要在法老面前做见证。寄居就意味着什么？我们有天上的国度的盼望，我们真正的家不在地上，真正的家不在地上，你真正的生命不在地上，所以在这个地上失去一切，你不会忧虑。不然的话呢，死亡会把我们在地上的一切都拿走。人永远就是死在，人不是死在疾病当中的，是死在恐惧当中。好，所以这是这一段46章啊，雅各全家的进埃及啊，雅各全家的下埃及，这是有重要的属灵含义。而且神已经在别示巴向雅各宣告了，我怎样带你下埃及，我将来也要怎样带你和你的后裔离开埃及，因为你们是属于我的。所以神在别示巴的意象当中向雅各的宣告，实际上就已经奠定了整个出埃及记的属灵的含义了啊，整个出埃及记的属灵。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因，跟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埃及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是神的百姓。好，这是这一章的灵修啊，我们明天讲47章。然后这个主日讲48章，下星期49章50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终于把创世纪整个灵修完了啊。